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让我们再次低头来祷告。主，借着你全然的摆上，你成为那馨香的祭物，而我们成为这祭物里头散发出来的香气。这香气充满在这个时代当中，有人因着香气而死，有人因着香气而活。但主，无论是死是活，在神你的面前，我们都能够活出基督耶稣的生命来，我们都能够做主耶稣基督那荣耀的见证。主，求你使用在场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叫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代当中如同光明之子一样，因为你将我们从黑暗当中分别出来，再一次差遣我们进入到这黑暗的世界。主，使我们能够以从你那里而来的光照耀世界。主，愿你帮助我们，主啊，使我们能够在这世代当中能够来荣耀高举你奇妙的圣名。主，我们把以下时间来仰望你，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主啊，愿你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也激励我们能够在这世代当中被你来使用。谢谢恩典的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使徒保罗他曾经差遣了提摩太前去帮助哥林多教会，后来又派提多去跟进，要把哥林多教会他到底有没有从叛逆当中悔改过来，到底他们有没有痛下决心要离弃那一切引诱他们离开真道的那些错误的信息。提摩太他要把这样的一个消息带回来给保罗，他们相约在特罗亚碰面，就没想到竟然等不到提多的出现，这让保罗非常的不安。圣经上写说他心里面不安，不安就是灵里得不到安歇的意思。他为他的同工提多担忧，也为哥林多教会属灵的景况心里焦急如同火烧，所以他一刻也待不住。他纵使在特罗亚福音的工作大有果效，但是他仍旧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刚才你们在读经的时候读到保罗说神为他在那里开了门，在特罗亚他有非常好的福音的工作，可是他人就离开那里去到了马其顿，因为他担忧他的同工提多。所以我们要如何理解保罗所做的决定呢？主为他开了福音的大门，但他却为了提多放弃了使灵魂得救的大好机会。我们要如何来理解？首先我们要知道，就如同耶稣他开始传道的时候呼召十二个门徒一样，保罗他也带领了一支跟他有一样心智的宣教团队。所以根据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当保罗坐牢的时候还有同工陪伴，当他遇凶险的时候有同工舍命解救，当他分身乏术的时候有同工分担。所以他能够放心离开特罗亚，想必他已经有妥当的安排，把福音工作交给足堪重任的同工。其次，圣经当中多次提到保罗与他同工之间深厚的情谊，用一句现代的形容词，这些人是保罗的铁根儿。这些铁根们的名字一一的在书卷里面提到，他们同心宣扬基督，他们愿意为福音牺牲生命。 他们之间有深厚的革命情感，绝对不是被保罗利用的工具，所以他看重他们的关系，他们关心彼此的安危。若不是这些同工凭着保罗一己之力，福音哪会这么快就传遍罗马帝国呢？不可能。虽然我们现在的焦点都放在保罗的身上，但是不要忘记了，保罗身旁有一群人，这群同工，他们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当时的通讯并不发达，要找一个人如大海捞针，不像你现在手机你可以定位，随时都可以找到你去到哪里，看一看啊，我先生现在怎么跑去那里了，你立刻知道。但是在当时呢并不会知道，所以我们可以去体会一下，你联络不上你所关心的人那种惶惶不安吗？这种焦虑，这种焦急，也是身为使徒他所受的苦难。而在这苦难当中，使徒已经学会了赞美神，因为苦难是侍奉者生命当中一个非常必要的部分。换句话说，神的能力和同在是透过侍奉的人在苦难当中的生命彰显出来。在苦难中怎样的生命呢？在苦难中的恒忍，在苦难当中的喜乐、盼望、顺服，来彰显出神的能力和同在。所以今天我讲到的主题叫做扬香修书修信啊，两点大纲。第一点，被神俘虏，显扬认识基督的香气。第二点，被圣灵书写，新版成为基督的信。第一点，被神俘虏，显扬认识基督的香气。第十四节，但感谢神，但感谢神。但这个字在中文和合本里头没有翻译出来。我们说保罗他邻里不安，他焦虑，他从这样的一个情况里头，从压力山大的情绪里头，但是他发出赞美的转折。他这么不安，但是他说，但我感谢神。感谢神什么呢？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这引用了当时罗马帝国凯旋游行的图像。凯旋游行是罗马共和时期为了歌颂获得重大军事胜利的指挥官所举行的一种宗教以及庆祝仪式。不过到了罗马帝国的时期，凯旋游行被奥古斯都列入了皇帝崇拜的体系里头，是只有皇帝才能够举办凯旋游行的特权。所以保罗这时候说，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他在讲的是神好像天上的那位君王在基督里带领我们走在那个凯旋的游行的行列里头。可是你不要误会了，我们并不是走在那胜利者的行列里面。在经文里头原文的词性，它是在表达我们是以俘虏的身份走在这个游行的行列里头。所以汉语圣经是这样翻译的，但感谢神，他时常在基督里带领我们这些做俘虏的走在凯旋的行列中。我们是做俘虏的，我们不是得胜者，不是在那个帝国游行里面的那些胜利的人。保罗说不是，我们是俘虏。我们过去是活在撒旦恶者所掌控的国度，因着恶行心里与神为敌的。但是上帝 透过十字架的基督战胜了仇敌，将我们掳回来，成为神的俘虏，成为神的俘虏。所以在凯旋游行当中，你要知道俘虏他最终的结局是公开的处决和死亡，以显出征服者的荣耀。所以保罗他透过这个图像，他在表达出神正把使徒们带向死亡之地，就如同神把基督带向耶路撒冷的各个他一样。所以耶稣基督成为在凯旋游行当中献给神讨神喜悦的祭物，现在使徒们也在游行的队伍当中，透过苦难俘虏，它是用来形容他们苦难的生命，透过苦难对基督耶稣的认识，散发出基督耶稣这最美祭物的香气。弟兄姐妹，我们在读这经文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基督耶稣是那个祭物，而我们是成为祭物散发出来的香气。这香气透过我们的生命上升到神那里去，这是这段经文的意思。基督耶稣是祭物，而我们是从这个祭物里头散发出来的香气上升到神那里去。所以神闻到这祭物的香气，他心里就喜悦。所以有人看到使徒的苦难，看到俘虏，他们就拒绝这愚拙的十字架。对于这种人，这叫死亡的香气，是叫他死而又死。有人看到苦难的背后神的荣耀，看到十字架背后那神的大能，对于这样的人，那是生命的香气，叫他活而又活。所以弟兄姐妹，神国的凯旋游行，虽然保罗他取了罗马帝国游行的这个图像，但是你要知道神国的凯旋游行跟罗马帝国最大不一样的地方，在我们是被神的爱所俘虏，我们做神的俘虏，但是却被神的爱，却是被神的爱所俘虏，是心甘情愿降服在神的爱里面。这是两种游行最大不一样的地方，不是因为武力的胁迫，不是因为你迫于无奈，而是因为你心甘情愿降服成为上帝的俘虏。神的俘虏最终的结局不是死亡，虽然他会经过死亡，但是他是从死里复活。这是两种游行最大不一样的地方。第十六节下半，这事谁能当得起呢？意思是说，谁有资格担当这福音使者的重任？是谁可以散发出这样的香气，叫人死，或者是又叫人活呢？谁有资格呢？第十七节，那些不为利混乱神的道，那些按着诚实在神面前靠着基督耶稣传讲福音的人，这样的人配得有资格担当起这样的重任。为利混乱，这个字是一个古字，是从叫卖的小贩这个字变化来的。我们华人有句话叫做无奸不成商，这种小贩唯利是图，啊，他们把最好的水果摆在上面，底下呢掺杂一些坏的水果，又好像商人他在酒里面加什么水，为了要获得更高的利润。因此混乱神的道，为利 混乱神的道，就是把神的道加油添醋，修改神的道，目的是为了使什么？自己得利。为了自己的利益，你把神的道给改变了，叫做为利混乱神的道。而这个利益是什么？它有可能是金钱，这个叫宗教敛财；有可能是为了名声，这个、叫沽名钓誉；有可能是为了得到人的称赞、掌声，想要得到人的荣耀。只要是对你有利的，你去修改神的道，这个叫做为利混乱神的道。所以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两点提醒。第一点，这事谁能当得起呢？基督耶稣的福音，它关系到人的生与死，但神现在却让我们担当这传福音的重任。我们都知道基督徒有大使命，神现在把这样的一个责任交给我们。网络说谁有资格？我们有资格，但是神为什么要把这样的重任交给你啊？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散发的是使人生的香气，还是使人死的香气呢？这事是非常严肃的，但是神却让我们担当这样的工作。第二点提醒，跟第一点呼应，我们必须要真实的认识耶稣，你才能够诚实的传讲耶稣。我们若不认识他，我们身上的香气从何而来？保罗说我们的香气是从认识耶稣而来，是因为我们认识了这个祭物，所以我们散发出这个祭物的香气来。我们若不认识耶稣，我们哪来的香气？我们若不认识他，我们要如何传讲他的故事呢？恐怕我们所传讲的不过是为了使自己得利的假福音而已。第二大点，为圣灵书写新版成为基督的信。古代的世界跟今天一样，需要透过推荐信来证明你自己的价值。如果我们可以请到一个地位崇高的人来写推荐信，得到他的大力的加持，更可以提高你自己的可信度。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需要推荐信，就表示他没有办法证明自己所宣称的，所以我才需要推荐信，我需要这个东西来证明我有这个价值。换句话讲，就是我没办法证明我自己的价值，所以我才需要这封推荐信。推荐信是一个替代品，是一个代替能做证明的事物。但是使徒们不需要从人来的推荐信，特别是对哥林多教会来说，因为哥林多教会是保罗与同工们他们建立的，他们的关系情同父子，哪有儿子要父亲带推荐信来证明自己是父亲呢？有这种事吗？没有，儿子就是父亲的推荐信，因为你的存在证明了我，儿子就是父亲的推荐信，除非他怎样来源不明，所以我才需要 DNA 验明证声。所以儿子就是父亲的推荐信，所以保罗说你们就是我的推荐信啊。保罗那个为父的心肠就在这里显露无疑。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这段时间读了哥林多的书信，哥林多教会分党淫乱，他们内讧问题多多，谁敢拿这个教会当推荐信呢？谁敢？如果在现今这个时代，你拿这封推荐信，恐怕你找不到工作， 但是保罗把他自己跟哥林多教会紧紧相连接，这就好像华人的俗谚所说的，赖痢头的儿子是自己的好，我的孩子就算是我头上长疮了，脚上长脓，我怎么看都觉得我自己的孩子比别人好。纵使哥林多教会这个儿子问题很多，但对保罗来说，他总是我的儿子。父亲为儿子求利益，为儿子得救，他心里焦急。所以哥林多教会就写在保罗的心里面。写这个字原文就是刻的意思。保罗说，你们就刻在我的心里面，你们的生命被大家所知道所阅读的。所以你们有看过父母亲到处去宣扬自己的孩子啊，我的孩子有多棒，他有怎么样的成就，他非常善解人意，他如何又如何。保罗他不吝于介绍这些教会让大家认识，所以大家都知道，大家都阅读他们的生命。而这段经文的最高潮就是第三节，教会不但是使徒们的推荐信，更是基督的信。弟兄姐妹，当世人透过教会的生命读到教会这封信的时候，我们想象一下，我们把教会当成一封信，读到教会的这封信的时候，教会就把基督推荐给世人。世人读到这封信，他们得以认识耶稣。你们就好像一封推荐信一样，推荐谁？不是推荐教会，不是推荐牧者，而是推荐基督耶稣，让世人知道。所以这封信是借着使徒们写的，原文里头或者说借着使徒们把这封信寄出去，寄给世界，世界收到了，读这封信。而信的内容不再是像旧约透过人手刻在石板上，而是透过永生神的灵，也就是圣灵，把神的生命刻在心板上。这封信的内容就在写的这些。所以弟兄姐妹，有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知道，常常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都会想，一个人得救不得救是神的拣选。我们常常讲这句话，我们一个人得救不得救是神的拣选，没有错。但你要知道，同时也是教会这封信有没有把基督耶稣推荐给世人，同时神也在借着我们这封信把基督耶稣介绍给世人。所以因此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你不能只有把责任推给神的拣选啊，是神还没有拣选他，是神的时间还没有到，不行，我们不能把这个责任推给神，而是更多看到自己，你自己当尽的责任是什么。你们尽力的透过我们的生命把基督耶稣介绍给世人，你有没有把圣灵刻在我们心板上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活出来。弟兄姐妹，圣灵把什么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圣灵把什么刻在我们心板上面？保罗在这里引用了两处经文，旧约耶利米书31章33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请。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以西结书11章19节，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 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在旧约，神的律例典章是刻在石板上，在新约，神的律例典章透过圣灵刻在哪里？我们的心板上。圣灵把神的律例典章，把神的道，把神的真理刻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要把这样的一个生命活出来，我们要把这样的一个生命活出来，真理成为基督徒行事为人的准则，因为它刻在我们的心里面了。你唯有顺服圣灵的引导，行出真理的生命，世人才能够从我们身上看到耶稣。所以最近我看到一句话，我觉得心有戚戚焉。他说，主耶稣不需要我们为他辩护，只要我们活得像他，就没有人会质疑他。这世代当中有许多人在跟你辩论信仰，但是耶稣不需要我们为他辩护，你只要活出来，别人没什么好质疑的，因为他就活生生的摆在他的面前。只要你活得像他，只要我们活得像他，就不会有人质疑他。最后我要说一个故事，预言的故事。这是丹麦神学家齐克果所写的一个预言的故事，是他在临终之前写在他日记里头的。齐克果非常喜欢写预言故事，他这故事是这样讲的。在丹麦他是丹麦人啊，丹麦的一个村子里面，每一个主日，所有的鹅都会按着规矩去聚会。他们由自己的家里面摇摇摆摆的走出来，他们在路上彼此的问安，按着规矩去聚会。到了教堂，等到所有的鹅都做好了，这个鹅牧师就摇摇摆摆的走上讲台。鹅牧师就激昂的声调宣扬信息，说到鹅的光明光荣的命运，因为他们有造物主所赋予他高贵的目标。所以每当这个鹅牧师提到这个造物主的名字的时候，所有的鹅都会屈膝跪拜。然后牧师就说，不但如此，我们的羽毛是洁白的，而且永不沾水。所有的鹅都回应鹅们鹅们啊，他们表示赞同。更宝贵的是，牧师说，我们有一对翅膀可以飞翔，我们可以飞到遥远的青草地上，那是我们永远的归宿。所有的鹅都张开翅膀拍动，发出很大的声音。所以主日结束以后，鹅小弟他特别受感动，因为他第一次才知道，他第一次知道原来我的翅膀可以飞，可是我从来没有用过，从来没有飞过，从来也没有看别人飞过，没有看到别的鹅飞过。但是他不管如何，他说今天牧师讲了，这是上帝赋予我们的，所以他就从那一天开始，他决定学习飞翔。他每一天在自己家的后院快跑，先快跑，然后高高的跃起，然后张开翅膀拍动，可是每次力量都不够，最后就栽在泥巴里面，搞得一身是泥。到了下一个主日，鹅小弟他走往教会的路上，遇见鹅波波。鹅波波就很惊讶地问，哎，鹅小弟你怎么了？怎么变得又黑又瘦？ 鹅小弟说，我正在练习飞翔。他说，因为牧师说我们的翅膀是用来飞的。所以鹅小弟就反问鹅伯伯，鹅伯伯你飞过吗？你有飞过吗？鹅伯伯就说什么，傻孩子，谁叫你去飞的，谁叫你去飞的，你只要感谢上帝就好了，你只要感谢神就好了。这鹅伯伯就摇摇头，就不再理会他了。就一路上，鹅妈妈鹅姐姐都问了鹅小弟相同的问题，然后就开始嘲笑他真傻真傻。这鹅小弟很纳闷，怎么每个人都说他傻呢？所以到了教堂门口，鹅牧师站在门口欢迎所有的鹅。这鹅小弟看到鹅牧师就问他，牧师啊牧师，难道我们不应该练习飞翔吗？牧师，你不是说我们可以飞吗？难道我们不应该练习飞翔吗？牧师心里面在想，我的话你当真啊？但牧师总不能拆自己的台，对不对？只能温柔地抚摸他，拍拍他头，进去吧，进去吧，聚会时间到了，就进去了。所以那天鹅牧师的信息还是一样，重复的信息。鹅小弟再次受到了鼓励激励，他就回家之后更勤奋地练习飞翔。就时间一周又一周的过去，所有的鹅伯伯、鹅妈妈、鹅姐姐都因为鹅小弟执迷不悟，就不再理他了，算了，不用理他。所以他们认为鹅小弟把这个信息看得太认真了，居然不顾一切的苦难，真的想要试图运用造物者所赐给他的翅膀去飞啊，也够傻，听听就好了，那么认真干什么？这鹅小弟就变得更瘦更黑，也越来越孤独，越来越寡言。感恩节到了，就家家户户都兴奋的准备，到了星期天，所有的鹅又再度挤到教会里头去崇拜。鹅牧师带上他的大红色的领结上台讲道，所以那天大家又更激动了，翅膀拍动，又发出鹅们鹅们的声音来回应牧师的讲道。聚会结束以后，所有的鹅准备离开教堂走向大门，这时候他们就忽然惊慌地发现，很多人类等在教堂外面，出来一只抓一只，出来两只抓一双。为什么啊？原来丹麦人在感恩节是吃鹅，不是吃火鸡。而当鹅小弟出来的时候，一看见情况不妙，翅膀奋力一拍，就飞向高空而去。这个就是齐克果写的寓言故事。齐克果在写他自己，就是跟当时的时代有关。齐克果在写他自己，就是那一只与众不同的鹅小弟。他看到当时的教会能说不能行，所以鹅小弟努力地练习飞翔。他在讲的是要以真理抵抗世界的吸引力，用真理去抵抗世界的吸引力。而在这个实践真理的过程当中，你会跌跌撞撞的，你甚至会被人家嘲笑你太傻太认真了。但是他深信，当他最后审判日子来临的时候，他可以张开信心的翅膀展翅高飞。弟兄姐妹，牧师说的话是真的，你们千万要当真，就如同这寓言故事一样，真理现在借着圣灵 刻在我们的心里。圣灵是真理的灵，圣经上讲说他要引导我们进入到真理当中。重点是在于我们有没有顺服，重点是在于我们有没有去实践真理。而在你实践真理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对基督耶稣的认识会越来越不一样。你的对基督耶稣的认识不会只停在脑袋上、知识上，你对基督耶稣的认识会表现在你的生命里头，因此你的生命就散发出基督耶稣那祭物的馨香之气来。因此人因着看到你的生命，就使他得以活着。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恩典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是你那完美祭物所散发出来的香气，我们是你用圣灵所书写的那封信。我要使世人闻到这香气得以活着，我要使世人看到这封信得以认识基督耶稣。主啊，求你来使用我们，使我们身上能够显扬那基督耶稣的香气。主啊，求你陶造我们，修造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那一封可以介绍基督耶稣的信。主啊，我们都是你手中的器皿，愿你来使用我们，叫我们不单单听到，更是能够去行道。将来我们在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站立在你面前，被你来称赞。主，我们仰望你，将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